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平安，非常欢迎你来收听《摩西五经》的课程。今天我们进入第25课，是讲到《生命记》的第一到第四章。我们今天的标题是摩西的第一篇讲论，因为我们曾经说过，生命记是摩西的讲论。他要面对这个新生的一代的时候呢，他有两方面很重要的使命。第一，就是让这些百姓回顾过去的历史，然后从过去当中吸取一些教训，可是呢，也要他们前瞻未来，因为这群百姓要进去迦南地，得到应许之地。所以对于这个要进去承受应许之地呢，摩西希望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周全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称生命记是前瞻之书。今天我们要讲的大纲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先从生命记的引言讲起，那是生命记的第一章一到五节。其次呢，我们要讲摩西的第一篇讲论，是讲到一个历史的一个回顾，所以这个序言呢是历史性的序言。经文在生命记的第一章第六节到四章43节。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题目，生命记的引言。生命记的一章一到五节，这个引言部分呢，其实就是说明了整本生命记的背景跟这本书的性质，所以我们需要稍微了解一下。若是你看第一章第一节，他这里说这是摩西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所以很明显呢，这个不是像一本历史书这样子描述历史故事，它乃是一连串的讲论，是摩西的讲论。神吩咐摩西告诉百姓说要遵守他的话，所以摩西就在这边有一系列的讲论或者是讲道或者是劝勉。那摩西一共讲了四篇。其次在这个引言部分呢，你看到他提到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西乃山呢是群峰烈峰，何烈山是一个山峰。这个何烈山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一个立约的地方。那我想以色列民族的诞生，他们之所以成为神的百姓，就是从这个山开始的。所以在这个引言部分呢，他引用了引述了这个山是非常重要。在这段里面还谈到背景，里面有一个日期说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所以这是他们到达摩亚地，而且摩西在这边讲论的时间，因此他们再过2个半月呢，他们就离开摩亚了。2个半月之后，他们就会安营在吉甲。若是你看约书亚记5章10节，你就看到他们在41年的时候1月14日就进入吉甲，在那边安营。所以大概2个半月的时间在摩亚地，摩西跟他们在一起讲论4篇讲道。引言还提到他们已经杀死了2个王，亚摩利王。这种经历呢，成为他们进入迦南地征战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确据，因为神跟他们说，你们进去的时候，我也要照样的把当地的人交在你的手中。所以这两个征战的经历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 一章第五节说，摩西在摩亚地讲解律法。讲解这个字呢，其实有清楚明白的解释的意思哈。所以你如果看一些别的翻译的话，它就会翻成摩西明白的解释律法。这个就是申命记这五节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引言。至少我们从这里可以了解，摩西在摩亚地是要解释律法的，所以他用了四篇讲论来解释神颁布给百姓的各种的律例典章。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篇讲论呢，就是从历史当中摩西回顾，以致能够借助历史的经历来吸取一些教训。所以我们称这个第一个题目是历史性的序言。经文呢是在申命记的第一章六节到四章四十节。在这个段落里面有好几件事情我们要从经文当中去思想的。第一呢，就是摩西让百姓回顾一下他们在历史当中怎么样经历这位神呢？原来这位神是他们漂流旷野的时候眼睛看到而且见证到这位神是一位奇妙的神。所以摩西借着这个历史的回忆的时候，让他们再想想神是怎么样的，那以后进去迦南地的时候呢，神也会同样的恩待他们。首先在第一章六节开始，摩西讲到漂流的事情。那我想这群百姓非常熟悉他们过去在旷野当中漂流的一段日子，所以摩西就让他们回忆在这个漂流的时间怎么样来明白神的心意，怎么样呢去更多的知道神对他们的要求。摩西提到五个地方，第一个在一章六节的何烈山。为什么摩西历史的回忆要从何烈山开始呢？为什么不从亚伯拉罕开始？为什么不从他们过红海开始呢？我们说过，这个何烈山是神跟百姓立约的地方，如果没有何烈山的经历呢，百姓就不可能成为神的百姓。如果没有何烈山这个立约的话，那其他就不必谈了，因为他们跟神基本上是没有关系，所以可以说一切都从何烈山开始。那摩西就要百姓记得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地点跟重要的时刻，若是他们跟神没有关系，那一切就不必谈了。第二个，摩西带领他们回忆的地点就是在一章十九节，加底斯巴尼亚。我想提到这个名字我们都还记得，那就是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地的地方。这个窥探的过程跟所带来的结果呢，是非常悲哀的，所以也是他们这个新生的一代最需要记得引以为戒的一个地方。整个漂流的历史呢，就是因为加底斯的事件呢急转下坡。我想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这一段是他们永远不能够忘记。上一代的人因为不幸的缘故，他们就倒闭在旷野。所以我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虽然我们非常的注重我们的成功的地方或者讨神喜悦的地方，其实有时候有一些软弱跟失败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面也刻下一道非常深刻的一个伤痕。当然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可是这些的记号呢，说不定也是我们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让我们谨慎战兢地走在神的面前，免得我们再重新陷入这样一个加底式的一个状况里面。所以在这段回顾里面呢，摩西跟百姓说，加底斯你们是没有信心的一个经历。可是当摩西带领新的一代来回顾的时候，他就是说，神本来是在你们前面行的，神应许要带领你们漂流旷野这段路，而且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地。可是因为加底斯的不信呢，神就不在他们中间了。如果你看一下一章三十节跟四十二节，你就发觉本来神愿意引领他们在他们中间， 可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神就不在他们中间了。因此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回忆是强调信心的问题，他们对神的话怎么信，他们就会怎么样的表现。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基础，让我们按着神的话去行，神就在我们中间。第三个他回忆的地方呢，是一连串的，包括三个地点，就是二章开始的希尔或者是何尔山，还有呢二章九节的摩亚，还有二章十九节的亚门。我想摩西带领百姓回顾这三个地方的时候，也是建立了几个很重要的功课要百姓去学习的。那我们记得何烈山是讲到立约的关系，要有一个正确的约的关系，加里斯是讲到正确的信心的问题，那希尔摩亚跟亚门呢，这三个地方很特别，他们学什么功课呢？第一，神跟这些百姓说不可以和希尔地方、摩亚地方跟亚门地方的民族征战，不可以跟他们打仗，因为神说这些地方我已经赐给这三个民族了，所以以色列百姓不能去占领他们的地方，因为神不将这些地方给以色列人。因此在这个回忆里面呢，其实摩西就是带领百姓认识一点，神对地有绝对的主权，神给谁就给谁了，神不给谁就不能够去占领。所以若是你看二章三十七节，百姓后来说神禁止我们去的地方我们都没有挨近，这是他们学到功课了，神说你不可以去，因此他们都没有挨近。我们就想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我们也很喜欢得到这个得到那个，某某人他蒙受很多的祝福，所以我们也羡慕也希望得到他的祝福，无论是物质的或是属灵的。其实神有分配的主权，神说这个你可以去，要百姓就去，神说不可以，百姓就没有去。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服在神的主权底下。其实在这么一个分配的权柄里面呢，也是建立百姓一个学习，就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把地分给十二个支派，这种分配权那个主权在神，我想在这个时刻他们也是学会了。第二方面呢，回顾三个地方的时候还有一个功课要学习的，既然神说这三个民族的地方不给以色列人，因此神就吩咐他们，你们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经过希尔、经过摩亚、经过亚门的时候呢，你们要付钱买水跟买粮。既然他们的地不是你们的，所以你们用他们的水，你们要他们的粮的时候，你就要付钱，要付出代价。所以很有意思，百姓可以拥有神赐给他们的，可是神没有赐给他们的，他们就要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提醒，不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每一个事情就有特权，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责任有权利，可是呢也有义务。因此上帝跟他们说，你要付钱去买水喝。所以很有意思，这个第三个回忆的这个范围呢，就是让他们学习这两个功课。巴不得我们也知道说，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什么是给我们的，什么是没有给我们的，神有主权。而且呢，当神要我们在我们地上的生命上面付出责任义务的时候，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学习，不是认为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就可以享有所有的特权，我们需要付出我们的责任跟我们的义务的。那摩西在带领百姓回顾这些历史的时候，我想这三个地方是他特别提出来，也有他重要的意义。跟 跟着这个回顾呢，是讲到征服征战的问题，前面那三个地方是讲到漂流的时候。当摩西讲到征服的时候呢，在二章二十六节开始，让他们在回忆这个征战的时候，也想到神给他们另外的功课，给他们另外的一个确据。记得他们曾经跟西实本王征战，还有跟巴山王征战，这个分别记录在第二章跟第三章。当以色列人跟这两个王征战的时候，没有征战以前，神对百姓说，我要将他们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们的地为业。刚才我们不是说吗，西尔摩亚亚门，神说这个地不给你，可是呢，到达西实本王跟巴山王的时候，跟他们征战的时候，神说这个地我要给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哈，百姓活在神的带领底下，神有禁止，神有赐予，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所能够学习跟领受的一些的功课。因此西实本王跟巴山王他们跟以色列百姓征战的时候，我想以色列百姓就有一个确据说，我们一定会得胜。所以二章三十六节说，当百姓攻打这两个王的时候，经文说没有一座城高得使我们不能攻取的。既然神把这两个王的地交给他们，他们就有一个确据，有个应许说必定会得胜，必定会得到。因此这个回忆当中呢，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在这个征服的回忆最后的一个结论的时候，在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百姓就是做这么一个回忆。他说那个时候摩西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耶和华向这个王所行的，这个王就是西实本王跟巴山王，我们亲眼看到神向这两个王所行的，这个要带出什么功课呢？他说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如此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两个征战的得胜的一个模式呢，其实就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要带领他们征战的时候一个确据跟一个应许，神在这里怎么样把地赐给你们，神在迦南地也同样的要把地赐给你们。所以这个回忆是一个很重要的回忆，征服的回忆。在这个漂流时的回忆里面呢，最后我要谈到两个祈求，在第三章，首先是两个半支派的祈求，就是流便加德马拉西半支派，他们要求住在约旦河东。那摩西呢跟他们约法三章，就把他们安置在约旦河东，所以这两个半支派没有进入约旦河西边，就是迦南地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祈求。第二个祈求是摩西向神祈求，三章二十三节开始。那我们看到摩西一向非常顺服神，但是呢，当他看到对岸的地方就是迦南地的时候，他就很想过去看一看迦南地，因为神本来就是要他带领百姓进去看迦南地的，因此呢，他就迫切求神给他过去。可是神说你不要过去了，因为我们前面曾经提过，神指责摩西没有在百姓面前尊神为圣，神吩咐他要磐石出水，他就生气用杖打了两下让磐石出水，所以神说那你就不要进去了，因为你没有尊我为圣。所以摩西要求神让他进迦南地去看一看，神没有让他进去，可是神让他看，所以神就让他上了山上，从北到南全部的把迦南地看在他的眼里。我想在所有的人当中，大概只有摩西那么清楚了解全面性的看到迦南全地。可是呢，神就没有让他进去， 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摩西已经年纪老迈了，他进去的时候要征战实在是不合适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神不应允我们的祈求，其实也有他的道理的。因此呢，摩西就是看到没有过去，这是两个祈求。所以在历史当中，摩西带领百姓回忆神的作为的时候，给他们进去以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确据，希望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也可以从其中有领受。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曾经怎么样行过，曾经怎么样帮助我们过，曾在我们未来的经历当中，他也要同样的带领我们去经历他。这是在回忆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在这个回忆里面呢，我想第四章开始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摩西呼吁百姓要服从神的律法。既然神在历史当中给他们经历过是这么一位信实的神，摩西要求百姓说，你们要遵守这位启示律例的神，你们就可以更多的经历他。在这个劝勉的里面呢，从几个角度摩西要求百姓去服从神的律法。为什么要服从呢？第一个，他强调这个律法是非常独特的。如果你看第四章第六节，摩西说，神从来没有把这个律法给任何其他的百姓，只给你们。因为当你们遵守律法的时候呢，外邦人旁边的人他们就会看到，这个百姓很特别，因为他们的律法非常特别。所以请你回去看一看诗篇147:19-20，他说律法是特别的，因为神是特别的。所以摩西就呼吁百姓要遵从这个特别的律法。第二呢，当摩西带领百姓来回顾这个律法的独特性的时候，摩西在4:15说，律法是独特的，你们的神也是独特的。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在第四章一直强调说，神是没有形象的一位神，神是个灵，没有形象。这个与当时敬拜偶像的迦南地来说呢，神的无形象这么一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就是严严的禁止说，其实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不可以拜偶像，而且不可以按照任何偶像的形状来为神雕刻一个像。所以15开始就讲到六度空间的被造物，包括空中的飞鸟、地上的兽、人类、星星、月亮等等，不要按着这些被造物来为神塑像，因为神是独特的，他没有形象。第三个独特性呢，就是救赎的独特性。第4:34-40，摩西说，你们想想看，在历史当中而且在未来的一些的现象里面，有没有任何的国家真是神把他们从一个被奴役的地方救出来呢？所以救赎是非常独特，神没有把其他任何的国家从他们被奴役的地方救出来，只有救你们以色列百姓。既然救赎的经历是独特的，所以神希望这个百姓可以把这个独特的神彰显出来。所以若是你看35:39，他讲到救赎的目的哈，他说救赎的原因是要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因此呢，百姓就要把这个独特的神活出来。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也有曾经这样说过，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在这里呢，神对他的百姓这么一个要求也是相同的。那今天当然也是这样子，哪一位能够看到神呢？除了从大自然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位创造者存在的之外呢，我想唯有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信仰当中，我们才真正看到有一位神是改变生命的神。所以神要求 当时的百姓活出神，我想神也要求我们今天活出他。因此在摩西呼吁百姓服从神的律法的时候，他讲到律法的独特性。今天我们的圣经也是非常独特，神的独特性，今天我们的神也是创造宇宙独特的神，救赎的独特性，今天我们能够领受救恩，罪得赦免，有永生，也是非常独特。所以我们的一生，我们应该知道是一个独特的一生。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这个盼望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调整我们的人生观，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为神而活。巴不得我们也领受摩西的教导。下面最后一段我们来谈到神学连贯了。我们知道历史是神跟人对话的方式，透过历史神让人明白他做事的原则还有方法。当然神在历史当中立下一些应许，他自己很信实，他守这些应许，他也要求人从历史当中也学习认识神。摩西带领这个新生的一代呢，首先是回顾这个历史，那目的就在这里了，我们已经仔细的看过。他将现代的人，就是这个新生的一代的人，和神最初的立约的关系相连起来。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还有现在的摩亚之约呢，都是摩西在这里努力的做一个连贯。当他在回忆这些历史的时候，他就让百姓知道说，这些历史设立了一个模式，说明神在带他们进去迦南地之后呢，也要照样的恩待他们。可是他就是要求百姓说，你们要守律法，所谓的守律法就是守约，当你们守约的时候，神也守他的约。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一段的生命记的经文就是要引述过去的历史，呼吁现在他们的回应，还有前瞻未来的一个祝福。在地点上面也是要从长期的沙漠地进入长期定居的牛奶与蜜之地了。所以这个回顾成为一个引言，让我们仔细的再看生命记的以后的篇幅。好，我们今天回去呢，请各位做一些课后的作业。首先请你读生命记的12-26章。第二呢，请你将生命记2:16-37的内容，还有民数记21:21-35的内容对照着来读，列出摩西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怎么样解释这个历史，给这个历史有一个新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的功课，希望你们享受这个做功课的时刻。好，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若是你需要摩西五经的课程讲义，请你写信到电台来索取。我们下次再见。